安平安，我们谢谢世杰弟兄借着诗歌把神的信息带给我们，但愿我们的心真是一个渴慕来寻见我们神的面啊！在今天正道以前，我想借着机会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每一年秋季我们会有布道会，那今年是9月23号到25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拿到这样一个传单，没有的话在外面这个桌子上有。那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以前，起码我们每一家，我想邀请起码至少一个朋友，然后为他来祷告，当然不止一个，我们盼望你邀请越多越好，那么为你所邀请的朋友每天来为他祷告，求主催促他来能够来见我们的主。那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个讲员，我们很难得请到蔡茂堂医生，他是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的，而且是第一名毕业。我想台大医学院就跟在大陆的北大清华一样是一流的大学，那他是医学院第一名毕业，但是他人非常的谦卑，而且人生里面许多的历练，是个很爱主的弟兄。那么很难得请到他，而且他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请大家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自己来，而且请你的朋友能够来参加。那上主日是我们刚好碰到爱琳台风，我本来以为可以就 skip 过去了，但是感谢开地牧师，他实在是很恩待我，他说顺延一周以后还是让你来讲，不过呢要加上第十二章。那真是恩上加恩又加上挑战哈。那我想我只能从这么长的经节里面挑三个部分跟大家有一点交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把这本宝贝的圣经赐给我们，求主您今天早晨把这两章的圣经向我们打开，圣灵来对我们说话，愿你光来照耀我们，主啊，让我们从里头得到智慧，能够敬畏你，存敬畏你的心，爱你的心，与你同行，并且将你的名传扬到普天下，因为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平静风和海的那一位。主啊，虽然洪水患难，你能坐着为王，你要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是掌管宇宙万有，也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让我们更加的把敬拜爱戴来献给你。谢谢主，请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好不好，我们今天三段的话，我们就经节就分三段来读哈。那第一部分请我们大家一起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读。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越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读到这里。 但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可以说是圣经预言里面讲的最长而且最详细的一章。那这些的预言呢，每一节都可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看到它非常准确的来完全的应验。那当时先知但以理他得到预言的时候，他并不清楚那些王跟那些女子们到底是谁，但是他很忠心的很仔细的把有关他们的预言所有的情节就这样写下来。那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就很容易能够把这些君王跟这些皇后或公主的姓名呢，好像填充题一题一题就给填上去。而且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这些圣经会这样的讲啊，我们也知道这事情整个发展的来龙去脉。那今天我非常的清楚。于是有一些圣经的学者，一些不信派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就觉得这些预言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写得这么的准呢？他说一定是事情发生了以后啊，很可能是犹太的英雄马克比他来对抗这个希腊暴君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冒着但以理的名呢写下第十一章。那事情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事实上早在主前285年呢，所谓的七十一世已经把旧约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是所谓的七十一世的希腊文的版本，旧约的版本已经就记载下来了。而且呢，在但以理他写书的时候是在主前530年，换句话说这一章圣经历史事实应验的时候，其实在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些事情写在圣经的里面，但以理已经把这些预言都已经写在上面了。那我想我必须再请大家看一下第六节哈，第六节。第六节说，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那这个南方王呢，就是多利买二世 Philadelphus。 那这个王值得提的就是说啊，他在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模仿在雅典的这些建筑呢，就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他大力的兴建，然后他也兴建了图书馆，所以很多这个希腊的文献是从那时候存留下来的。那很特别一件事情，他下命令就是命令以色列每一个支派他们必须要挑出6个文士，所以12个支派加起来有72个人，有72个意思，他要求他们把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呢翻译成希腊文圣经。那我相信在当时他们也翻译到了但以理书十一章的时候，一定有一些文士非常的惊讶，因为那时候写下来的事情就在他们那个世代就应验了。那么这个王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南方王。那这个南北朝呢，那他应验这些所，其实这一章很多地方就讲南北战争哈，南北战争就是南方王跟北方王的战争，在第三节跟第四节里面有开始提到。那么提到一个很勇敢的王，那个王是很有名的希腊大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是非常出名。他的国破裂以后，他底下4个将领就分别来占领他的国土。那么圣经就集中讲在占领了北方叙利亚国的北方王希留基，还有南方王这个多利买。所以这个两个南北朝的战争呢，其实是从第六节开始的。第六节是讲到一个联合两国的政治婚姻啊。那南方王回到 Tephias， 他为了要跟北方叙利亚国建立和平，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北方王。那他这个女儿是很出名的埃及公主，她叫 Berenice， 她嫁给这个 Antiochus， 第二世叫 Theos。 但是她有个条件，她说这个女儿嫁给你呢，但是你必须把你的皇后 Lollis 要把她废掉，而且呢，必须宣告说他所生的2个儿子是私生子。这个是一个悲剧的序曲，是种下南北战争的祸因。那圣经讲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等到这个南方王 Philadelphia 死了以后，这个北方王立刻就废掉这个埃及公主 Berenice， 然后把这个皇后 Lollis 再恢复她皇后的位分。可是到那时候 Lollis 已经怀恨在心里面了，她就下毒害死自己的丈夫，而且呢就怂恿她的第二个儿子，她第二个这就是西流基二世卡利尼卡斯，让他派刺客把这个埃及公主给刺杀了。就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在那个政变的里面，所有要保护这个公主的女侍卫就在他面前一个一个牺牲，而且公主最后连她怀中的这个可以有正式承继这个王位的这个儿子也被刺杀身亡。那么接下来就第八节上半段，就是说但这女子的本家必生一直继续王位，她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这个 Philadelphia 是南方王另外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 Euergetes， 那这个人是就是前面那个埃及公主的弟弟，所以他为了为姐姐复仇，他就率领军队打到北方，就去攻取了北方的宝藏，打下了叙利亚，他从巴比伦去打到印度河河边去，而且把这个皇后 Lollis 就给他处死了。那根据历史的记载，的确他打了胜仗以后呢，他获得很多的战利品，有四千他连德的银子，四千他连德的金子，四万他连德的银子，而且有2500尊的神像偶像都带到埃及去的，完全应验的但你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啊，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说圣经讲的话真是真的，先知的道理，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羞辱人的他必受羞辱。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是在历史当中来审判万国的主，不只在以色列当中，在万国中间他也是一个审判的主，不信他的列国当中他仍然是审判人的主。那么以后从第九节到二十节呢，就讲到南方王北方王来来往往的一些征战的一些事情啊。这些预言在圣经里面啊，在历史里面实在说一的应验，每一句都应验了。时间的关系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个一一的述说哈，但我就讲一点心得。从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一个神的这个字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阿们。虽然神的显明以色列已经从这世界舞台消失了，虽然这个世界是外邦人在那里掌管，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掌管了全人类历史的发展。神让所有那些列王的君王，让他们凭着他们的意志，凭着他们自由意志，他们去发展他们个人跟国家的命运。神甚至容许他们来践踏他所爱的荣美的圣地。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当是一个没有神的人做王的时候，他所带进来的是何等悲惨，充满了许多的贪婪、诡诈、仇恨、混乱、竞争跟死亡跟战争等等。所以一个没有人类、没有神的人类的历史，实在没有办法让人得到几天的平安的日子。弟兄姐妹，只有让主耶稣在人的心里掌权的时候，我们人类才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只有让主耶稣在你在我心里掌权作王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喜乐跟满足。一个没有基督徒的人，没有基督的人生，尽管你可以拥有再多的财富、再多的权利，顶多不过像北方王或南方王一样，尽管你可以在世界的舞台你可以尽情的发威去征战，但是你所得的国度呢，是个将灭亡的国度，也不能带给你四周围真正的幸福、平安跟喜乐。唯有让基督掌权才能够。所以弟兄姐妹，但愿不要羡慕说我要做北方王，我要做南方王，我们羡慕主耶稣在我里面做王，阿们。因为上帝的国度不在北方的王朝，也不在南方的王朝，上帝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上帝的国是看不见的，上帝国是永存的。 那么第二段我们再来看这个敌基督的效应跟预言，好不好？我们大家继续的读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九节。好，我们一起。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等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要长线的繁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未贿赂婚地与他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特别的人物哈，他其实他的事迹记载从第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那这个就是那一个亵渎圣地、逼迫圣民的北方王，他叫做安提阿库Epiphanes。 那他实在是一个敌基督的小影，他也就是第二十一节，我们没有读二十一节里面讲了一个卑鄙的人，我读给各位听。二十一节说，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作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他用一个不法的手段取得了北方的国度，用诡诈欺骗跟南方王结盟，结盟以后让他们有一个虚假的安全感，然后趁人不备的时候，他就到了埃及国中最回美的地方，用许多的礼物跟宝物呢，就来收买许多人的心，而且他安排一些所谓的第五纵队哈，深入南方王的内圈哈。最近大家听到那个叙利亚为什么会这么惨呢？因为里头有第五纵队啊，已经进去了。那这个北方王啊，安提阿库Epiphanes 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他就这样打下了南方，打败了南方王。然后第二次呢，他第二次在南方侵入埃及是在主前168年主前168年他又侵略南方，打到埃及，他要求说埃及每一个城叫他们一定要投降。那他当然很厉害，一个城又打下一个城，一直打到了亚历山大城，刚刚我提到这个城。那打到亚历山大城的时候，却发生一件事情。第十节说，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等而回。这个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岛，那也是泛指的所有众海岛。到那时候，罗马帝国的势力已经延伸到地中海四周围的一些海岛上面。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罗马军队的罗马帝国的元老就驻扎在离亚历山大离开大概四里路的地方，他就派了一个罗马将军叫做 Popilius Linus， 让他去跟这个北方王 Epiphanes 就相会，然后给他一个最后的通牒，他要求他立刻从埃及要全面的撤军，而且他提醒 今天没时间讲他的故事。他提醒这个 Epiphany 说，你的父亲安提阿古大帝曾经在马格纳西亚被我们罗马军队打个彻底打败，而且你本身被掳到罗马去做了人质，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提醒他。当然这个人很卑鄙的，他有办法。你看这个人虽然在罗马做人质，还有办法回到本国拿到国权，你看他多厉害啊。他说，你如果不马上撤军的话，我们罗马帝国就向你们叙利亚宣战。那他本来想说我拖延一下，他说那你让我跟我们的参谋商量一下。他没想到这个 Linus 这个将军啊，就拿起杖来，就在他四周围就画了一个圆圈。他跟他讲，在你走出这个圆圈之前，你要给我们元老一个合乎他心意的答复，你到底要怎么样。结果这个 Epiphanius 就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他说，哎呀，只要让元老高兴的话，我们一定撤军了。他颜面尽失，但是他恼羞成怒，他就把这个愤怒就倾在最无助的上帝的选民的身上。那就是第三十节跟三十一节讲的，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番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这个人回头过来以后，他差派22000精兵就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把城攻陷以后，杀了几千个敬拜耶和华的犹太人，而且还有一个叛徒叫做门尼瑙，他就带领他进入圣殿的里面，他一进入圣殿以后，立刻下令停止所有的献祭，而且他下命令所有犹大全国必须改信犹太，改信希腊的宗教，废掉所有的割礼，不准能读这个旧约的圣经，而且把找到的圣经都烧掉，而且他自称他就是那个 Jupiter。你知道 Jupiter 是这个希腊所有众神里面最大那个神，他是这个神的化身，他要求犹太人要敬拜他，而且他在犹大地的各城就兴建一些希腊的神庙，叫人所有犹太人必须去那里拜，反正你不敬拜的一律处死。你看多厉害，很大很大的逼迫就临到了那个国家，他进入这个圣殿里面自称为神，因为它里头有一个什么敌基督的灵。什么是敌基督的灵呢？敌基督的灵就是否定上帝，否定耶稣基督，高抬自己，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神，这样的灵。因为撒旦的灵就是他自己要做上帝。那这个敌基督的灵，这个不法的灵已经发动了。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这个敌基督的灵啊，今天在世界上已经在运行，而且在北美也是照样的运行。你会发现到，你仔细去看，在华丽界、教育界、娱乐界、新闻媒介各方面里头，这是一个敌基督的灵来反对，尤其是犹太人跟基督教的信仰，很清楚，我们要很警醒。那这个敌基督呢，这样的逼迫，他利用他高压的手段，利用军事的武力来逼迫甚至杀害那些信仰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百姓。假使你是当中的犹太人，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呢？你要怎么回应呢？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疯狂的逼迫，从这个敌基督来的疯狂的逼迫，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得住呢？在圣经里面第32节怎么说呢？他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只有一种人能够在这严酷的逼迫底下刚强的为主站住，就是这些认识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这个认识神的人，这个认识还不是在我们头脑的知识，也不是从听听说说这些道理而已，这个对上帝的认识是因着你自己，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这种对神的认识，这种知识，真知识已经组织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样我们对我们的神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知道他是掌权的主，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主， 虽然洪水泛滥，他能坐着为王，我们相信他掌控一切。只有这样真实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残酷的逼迫底下，我们可以刚强的站住。另外一个类的人，第三十三节，民间的智慧人必信毁多人。什么是智慧人呢？弟兄姐妹，智慧人乃是认识上帝话语的人，认识上帝话语的人，持守真理敬畏神的人。我相信这些人当时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就了解说为什么这四周围有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今天 apply 到我们身上了。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其实圣经上面已经有记载了。我相信那时候的人，他们读到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一定可以用手指头指着说，你看这些事情现在正在应验。所以他们因着认识上帝的话语，他们可以来教训当时的百姓，让他们心里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信心也能够得到坚固。他可以把主的话语能够来教导人。智慧人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看见上帝掌权的人。毫无疑问的，那个时代是个没有先知、没有末世、甚至没有神迹的时代。但是他们从哪里去得到智慧呢？他们的智慧呢，是研读圣经，上帝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语，他们去努力的来研读，他们从里头就能够得到的智慧。但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得到智慧来教训百姓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必须付出何等大的代价。第三十三节说，然而他们必多日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三十五节说，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苦难有时候好像熬炼金子的火一样，可以把百姓中间一些杂质就把它除去了。如果相信上帝不再是一件受人欢迎的事情，相信上帝不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相信上帝反倒是要让你付代价、受逼迫、下监牢，甚至殉道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底下，教会就能够被炼净了。因为真正愿意还留下来的人，是真正信神的，真正信主人，真金是不怕火烧。但是这个苦难像火一样，可以把我们完全的炼净。我相信在国内的教会，经过这个大的火的洗礼，是非常的洁净。真正愿意站出来说我是信耶稣的，那真是信主人，是神眼中的宝贝。十字架的经历把我们炼净，让我们爱主。为什么爱主？我们爱主是因为我们愿意爱主，单纯的爱他，是为主自己的缘故，没有为其他的原因，没有为其他的目的，我们就是愿意的爱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跟爱戴的。十字架的火炼，十一章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时的确是一个火炼的时代，火炼的时代即将也要临到，我们心必须有一些准备。但感谢神啊，神说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哈，神有他的时候，时候一到，上帝伸了手一定帮助我们。第三十四节说，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上帝不会允许我们受过那个试探是超过我们所能试的，一定会为我们开出一些的出路。神安排了犹太的这个民族英雄马克比，当时就起来打败了这个叙利亚住在这个犹大地的这些黄金。当时的军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相信这是神迹在里面。但我说看不到神迹，但是上帝仍然做事情，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百般试炼的时候，让我们存着忍耐的心，忠心到底，因为时间到的时候，上帝一定帮助的。你相信吗？上帝一定帮助你。阿们，感谢主。那第三段我们来看一个末世的预言。那请大家再读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 若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人站立，一在河在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是说，等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那但以理书十二章是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那时间的关系，我就提出两个点跟大家有点交通。这里面讲到有一个重点，就是以色列的大艰难啊，以色列大艰难。那圣经里面也讲到雅各的苦难哈。那将来这个敌基督出现以后，会带给犹太人非常非常大的逼迫跟苦难，那是历史历代以来所没见到的。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遭受何等的逼迫跟苦难啊！当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这个希腊北方王 Epiphanes 那很大的逼迫，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党希特勒也是大大的屠杀啊以色列人。那么到后来也有苏联共产党也是很大的逼迫，但这些呢跟以后将来这个敌基督要加给犹太人的逼迫是根本没办法相比的，没办法比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那个大的逼迫是什么，因为那个背后实在是撒旦的势力在那里作乱，他要除掉上帝的百姓。这个不法隐喻已经发现，弟兄姊妹注意到，身在联合国里面，大家开始这些国家联合起来要抵挡上帝的受膏者，抵挡神的百姓，要把他土地都给瓜分掉，我们要为以色列来祷告。但我将讲的是这个敌基督将来有个很大很大的逼迫，甚至第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你本国中，哎，对不起，他讲到这个这个天使长米迦勒都要站起来了。你看他尸体反受被石头打死殉道的时候，主耶稣就站起来，对不对？那这个天使长米迦勒看到以色列，因为他负责保护这个以色列国的，有邪灵也有天使，这个天使长米迦勒是大有能力的，他要保守以色列，他看到犹太人受到这么大的逼迫，他就要站起来为他们征战的。你看那个逼迫有多大。那么在那个属灵大的逼迫大的黑暗里面，有谁能够得救呢？谁能够站得住呢？只有一种人能够站得住，是什么人？第一节怎么说？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请问是什么册？生命册。哇，大家非常好，圣经熟悉，很感谢主。生命册，羔羊的生命册。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就是 Messianic Jews， 他们是相信弥赛亚，能够相信耶稣得救的犹太人，这些人就能够得救了。这些人能够站住，他们宁可舍命也不屑去拜这个敌基督，只有这些人他们能够抵挡敌基督的逼迫。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这么讲，他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将来这个敌基督要统治世界很多地方，但是如果名字不是在那个生命册上的人就会去拜他，就灭亡了。只有一种人，就是他相信耶稣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样的人他能够刚强站住，他们必然得救的。我相信哈，这我个人的相信，我们可能不会受到敌基督的大逼迫，很可能我们会被提，我求主这样做哈，但万一万一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敌基督的时候， watch out，我们要最好的盼望，最坏的打算。 只有一种人是真实信耶稣的人。什么叫做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他的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他里面。只有这样的人能够通过那个严酷的考验。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受到这个敌基督的大逼迫，但我相信我们生活里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你工作的场所，很可能撒旦他兴风作浪，带给你许多的试炼跟逼迫。你越爱主，你越是他攻击的目标。但是当我们碰到这些逼迫损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能够通得过这样的风暴，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呢？那就是我们的名字是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刚强生命带领我们经过这些考验，能够为主忠心站立得住。那个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是我们胜过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阿们。感谢主，我们都是有主生命的人。我们但愿我们中间所有人的名字都记在羔羊生命的册上，没有一个例外。你如果你的名字还没记在上面，今天走出去以前，请你接受耶稣做他的，做你的救主。第二件事情就是讲到死人复活的事情。我相信但以理书十二章是旧约圣经里面提到死人复活最清楚的一个预言，最清楚的启示。怎么知道人将来会复活呢？但以理清清楚楚写下来。第二节说，睡在尘埃中了，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请注意，在末日后复活的人是所有人都要复活的。有一些人复活得到永生，有一些人复活会被定罪被憎恶。所以人死不是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不，所有人都要在末日复活。你信的人也好，你信主人也好，不信主人也好，都要从死里复活，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接受他的奖赏或接受他的审判，被定罪。那对于复活的事情是一个很奇异的事情，那是件很奇异的事情，因为世界上从来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第一个从死里复活。可是将来要所有人都要复活，在尘埃里面已经埋在土里面的那些人也要从死里复活，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对于复活的奇异的事情，天使也会好奇的。天使问了一个问题，但以理也问了一个问题。天使问你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何时应验呢？那么主就回答他，而且伸出双手向着天启示，非常郑重地说，要过一载，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就都应验了。一载就是一年，或 one time， 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是多少？三载半，就三年半啊。那个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讲到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那个七的一七之半，那七的一半就是三年半。那这最后一个七就是将来这个敌基督会跟以色列国要定下一个和平的条约，到了一半的时候，三年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毁约了。他突然毁约进入荣美之地，就像圣经所讲，这个卑鄙的人给人有个虚假的安全感，但是他毁约打进了耶路撒冷，他自己进入圣殿，自称为王，废掉所有的燔祭。将来哈，这个圣殿会被盖起，我相信圣经有这样讲。那我们看这个敌基督会出现，然后这个三年半他就毁约，以后就是这个毁约的时候，就是圣名的权力被打破的时候。那过了三年半呢，那么犹太人的律法呢，他们是一年多少天？360天。所以呢，三年半总共加起来是1260天。那么在这里第十一节却讲到说1290天，还有一个是1335天，这是 mystery， 比1260天呢多出了一个30天，再加上一个45天，总共多出了75天。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有人已经在讲说，这个30天里面发生哪些事情，45天里面发生哪些事情，为什么又有一个30加个有一个45，再减掉30，一个15啊，这是犹太人节起从这个大赎罪日开始这样算15天。但我相信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圣经里面预言到了，譬如说撒旦被捆绑丢在这个无底洞里面，还有这个列国的军队被击杀，还有这个整个圣地要被接近， 还有圣徒要复活，还为了进入这个千年国度啊，要做一些行政的准备。我相信这75天可能就是发生这些的事情。那么对复活的事情，但以理他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些事情的结局怎么样呢？那么好了，使人复活以后，那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呢？那么主没有很直接的给他任何的答案。我相信这些有关于千年国度跟新天新地这些启示是后来给了新约的使徒约翰，所以对于但以理来讲，这个启示已经完毕了。所以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什么隐藏封闭直到末世。什么叫隐藏呢？是不是叫他把这个但以理书藏起来不让人家读呢？不是这个意思，隐藏就是把它收藏好。因为自从他得到启示把这预言写下来，这些一直到这些预言完全的应验，他所要经过的时间是何等的漫长一段日子，一直到末世。所以他说你把这个书呢把它收藏好。另外一个隐藏意思，也就是把这个书呢把它合起来， close book， 把它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他的启示给他的意象这些已经足够了，已经完毕了，他可以当他已经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了。所以他可以说你可以把它隐藏起来。然后呢，后面讲封闭这书啊，封闭，封闭就是 seal 的。古时候的书简哈，或者书信啊，写完以后卷起来以后，怎么样把它封起来？是用蜡把它放在融化蜡以后把它封住，以后再用一个印章把它盖上去的，叫封闭这书。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书啊，是上帝用他自己的权柄为他盖了玉玺。盖了章，上帝自己保证负责这些事情一定应验，因为上帝的旨意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的，上帝自己用他的万王之王的印盖上去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但以理书，主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连主耶稣都为这种但以理书来做见证。但以理所做的一切所写的得到了上帝的印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主所做的，我们为主所说的，能不能上帝也盖个印章呢？但愿我们今天对他的服侍乃是出于神的，出于宝座的，出于他的旨意的。因为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神对但以理说，你只管去，你等候那个末后日子，复活的日子，等候你要得到的奖赏。他可以安然的等候复活。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但以理了，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要见到但以理，神要给他何等的赏赐跟福分。你羡慕但以理吗？你羡慕吗？弟兄姐妹，我羡慕但以理。但愿我们学习但以理，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神国度的见证人。我们手中也有他对着末世的预言，我们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要读上帝的话语，从里头得到智慧。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我们要坚强站立住。让我们向天上的光发出发光，是许多人能够归义，许多人能够归主。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你这丰富奇妙的启示记载在圣经，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你早已记载在上面，为要让我们敬畏，知道你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主，你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你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主。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但愿你再来之前，主，我们预备好，我们洁净我们自己，能够安然见你，让我们一生的日子来遵行你的旨意。当我们碰到逼迫，碰到艰难的试炼的时候，让我们靠着那话语能够坚定的站住，见证主你自己国度的荣耀，见证你国度的大能。因为主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我们愿主耶稣你快来，特别我们为以色列你的选民祷告，这个敌基督将来还要再来逼迫你的子民，我们就求主你自己伸手来保护，因为以色列是你眼中的同人。我们恳求主你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用你大能的膀臂再来保护以色列，也保护那些为以色列祝福的人，也保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儿女。我们也是你眼中的同人，我们也是你的选民。恳求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洁净的见里面 能够来像你一样。谢谢主，愿你的爱不断的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也把一颗饥渴沐浴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常常不只是研读你的话，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是让我们生命真是能够荣上加荣，好像从你的灵来变成的。恳求主你这样引导我们每一步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